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领御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市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经文读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邱牧师。邱牧师今天的信息题目叫做《宣教冲突之源头和经历》，现在把时间交给邱牧师。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有机会再来跟你们分享神的。其实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全球的那个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那个生态。那最近呢，在纽约的地区有机会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发觉，哎呀，整个纽约地区都好像变成小意大利的一样。那你知道什么叫小意大利啦？就是将所有的桌子啦、椅子啦，都放在餐馆啦、那个酒店外面，那让客人去进餐呢、那走到街头看到这种的情况当中呢，感觉其实有一种很纳闷的感觉。那为什么呢？这个是百年一遇的这种的情况，可以说这种的情况我们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然而有一些事情呢，其实呢是不断的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循环的发生的，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是什么情况？都是那个宣教的这种的冲突。宣教的冲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信奉基督教的人士，我们要将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根基对外宣传的时候，当我们宣传出去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从古到今都是一模一样的，非常相似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很深入的去讨论今天这个议题的之前呢，让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啊，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为到全球的疫情，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生活都完全改变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有这种的情况会出现，可能局部的地方会出现，但是没办法想象的就是全球都会这样的发生。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心里确实有一种很纳闷的感觉，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我们人生活会变成这样的呢？但是当我们看看从古到今宣教的这种的冲突，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当我们面对今天的时候，我们就用以前所经历过的这种的经历来去教训引导，给我们今天可以学习，而且呢，让我们走在一条更稳当的路上。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当我们今天仍然用一章一主题的方法去读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时候，那这一章里面我定出一个主题，就是说宣教的冲突的源头与整个的经历。那表示这一章里面呢，显出来的就是教会给逼迫，而且究竟它有什么的原因呢？在当中又会让我们看到他们经历了些什么，结果又会怎么样？而且我刚才已经说了，以前所经历的是这样，现在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经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说 以前他们怎么样经历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可以从里面可以学习到，哎，我们今天要自己去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探讨的，而且从这个十四章里面应该去学习的这个地方。那从这个章这章开始，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读的是一到七节了，但是呢我们想要看的就是从第一到第五节。从这个第一到第五节里面呢，其实就是那个主题那个已经特显出来，而且呢也看到这个内容，就是说保罗跟巴拉巴他们两个人从那个这个西比亚的那个安提亚就走到来到这个以哥念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首先就是将福音要传出去。当然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理解啊，犹太人我一直都跟你们说是有神的民族，那他们已经有神的，所以呢他们有神的这个有神这所给他们所理解的，就是从先祖到他们现在，他们有一个概念，都知道我要等待弥赛亚来临，所以他们呢就在等过程当中，这耶稣诞生出现，福音就临到这个犹太民族了。这个有神的民族，当然这个福音来临之后，那个保罗跟巴拉巴他们生命改变，然后希望将这个福音传出去。那当我刚才说基督徒要将信仰传递出去的时候，都会遇到很多的冲突。那当保罗其实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先到会堂，就是到他们犹太人当中，也等于就是到有神的民族当中，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他们所知道所看到所理解的这个福音。但是在这个犹太会堂里面，你从第一节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那里是告诉我们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其实为什么在会堂里面有希利尼人呢？那你要理解当时怎么样去成为犹太人，就有一个很不同的方程式，只要你顺从某些个事情，做了某些的情况，你就可以从希利尼人不信的民族外邦人进到犹太人的那个情况里面。就好像今天我们有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拿到美国的那个国籍一样，我们现在我们是美国人了，那可能就是美籍的华人了，这样的说法了。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在犹太会堂里面也有一些希利尼人啊，他们是犹籍的希利尼人了，可以这样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拉巴的心意就要走到这个会堂里面，将他们所知道的福音放出去，传承出去，让那些他们自己的民族的人能够收到。但是在过程当中出现挑战，这种的挑战就是一种传福音的挑战。在这个挑战过程当中，就是将这个福音传给不信的人，你就会遇到一种冲突。但是我们从这里看，你知道那个冲突的来源是不是跟这些没有信的信利的人遇到这个冲突呢？不是的，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二节就是不顺从的犹太人。不顺从的犹太人表示什么？是犹太人引起那个冲突的那个根源。所以原来我们发现使徒的挑战就是自己同族的人，这一点呢让我们今天很有很大的感触的。为什么呢？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跟你抬杠的是谁呢？你的亲人， 你的最好的朋友，因为你信了耶稣很开心啊，很好的福音嘛，你就要传给亲人，你要传给你的好朋友。但是跟你抬杠的，跟你不顺从的，啊，这里说不顺从的是谁呢？就是犹太人，而且呢，他们是会耸动这些外邦人。外邦人现在用外邦人呢，不是用在犹太会堂里面的希利尼人了，他们是外邦人，就是不信的。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同族的人，你有同样有神的民族的人跟你抬杠，跟你抬杠的时候是耸动外邦人，然后叫他们心里老恨弟兄，当然就是老恨保罗跟巴拉巴的意思。弟兄姊妹们，今天当我们发觉原来在整个的第一到第四五节当中，让我们知道整个的那个宣教的冲突就是来自自己人，自己同族的人。而且呢，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在第四节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分门分派分党。原来在我们当中常常都有这种分门分党分派的这种的情况。我相信你在新闻都听到，我是香港人，我当然对香港现在的那个情况非常了解。就是说香港从几年前2015年到现在一直推动一种的所谓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要推翻那个政府，就是说因为政府是跟从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呢他们要推翻它。这个我们在香港叫黄色的颜色，黄色。那不顺从的，不跟他们一党的，就是蓝色的。所以你都说都是香港人，都是香港人，但是分了蓝跟黄。蓝跟黄的这种的情况跟台湾也差不多啊，台湾有那个绿的，有蓝的，以前还有橙的，不同的颜色都有啊，现在还有白色的都有。那我们美国呢？美国也有啊，美国也有红的跟蓝的，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啊。所以当我们在过去都是这样的，我相信哈，我相信你最近一定在那个微信里面受到很多的为大选祷告啦。但是呢，记得要投那个川普啊，或者有些说一定不要投川普啊。那你就可以理解到这种的情况，就是全球都是这样。如果说全球的话，就可以定为激进党跟在野党这两种的现象出现。那我们就发觉原来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国家里面，一个城市里面，都会分门分党分派的这种的现象。而且最难受的，最近我们香港或者是也是这样，就是一家人一个选共和党，一个选那个民主党的，那或者在香港一个是蓝的，一个是黄的，那就没办法沟通啊。然后到了教会，以为是有爱的那个地方，也不一定的，到那里也是分党分派的。那最近我的一个学生，他现在当了牧师了，那然后呢去了那个教会里面要应经当做主任牧师。那个执事会坐下来跟他谈的，你是黄的还是蓝的？你就看到连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的情况当中的时候，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保罗所经历的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宣教的冲突过程当中，源头在哪里？源头就是人喜欢分门分党分派，都是你不站在我的这边的，你就是异端，你就是不对，你就是不好。所以呢，今天我们从古到今 学习到的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是冲突的来源。冲突的来源就是这种的分门分党分派。弟兄姊妹们，你现在是哪一个党？你站在哪边？你很多时候在不同的议题上边，我都会选择某一个那个边，那或者是另外一端来去站边的。那当我们在不同的情况这样站边的时候，肯定跟某些人语言就隔阂了，没办法沟通了，没办法有好的那个交往了，情谊就会给打断。那弟兄姐妹们，从十四章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种的冲突，但是这种的冲突是宣教的冲突，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理念、基督徒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不同的景象。这种的冲突还是来自自己人，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种的情况你逃都逃不掉，一定会遇到的这种的情况。弟兄姊妹们，以前保罗、巴拿巴怎么面对，今天我们也会遇到。那我们遇到的时候，能不能够用这个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来去学习，而让我们来去知道怎么样去行呢？那所以我们从下面第五节一直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呢理解几个不同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冲突所带来的现象。从第五节到第十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冲突所带来的一种的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什么呢？这个现象就是逼迫。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人啊、犹太人啊，这些甚至那些官长一起来用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来打他们。弟兄姐妹们，原来当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宣教的理念，宣传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时候，原来我们有致命的逼迫。弟兄姊妹们，可能你现在住在那个美国，好像是没有这种的冲突。No， 一样有的。你试一下，现在种族的歧视当中，其实也是一种的信仰站边不同边的一种的情况出现。你现在说，这个警察不好，但是在警察不好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叫谁啊？还是打911，要警察来。你就可以理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种逼迫在后面，就是逼迫到我们生命都会失去的可能。你想一下，用石头来去打你，用石头来打你，石头总很硬的东西嘛，而且不是一个人来打你，这里说外邦人、犹太人甚至官长拥出来想要凌辱这个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你可以想象当时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受到这个伤害会多大，一个石头打到头，一个石头打到肩头，一个打到脚，哇，整身都是痛不单止流血啊，一直在这样的。你就可以理解到，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宣道过程当中都会受到逼迫的。所以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你做一个基督徒可以平平白白，大家很尊敬你，大家觉得哦，你是基督徒哦，真好哦，那就推崇你，没有的。第一个冲突所带来的现象就是逼迫，为主要背上血命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计算代价过程当中，你要做基督徒，我现在劝你 你如果没办法付上代价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做吧。甚至你已经做了一个什么的决定啊，我表面是基督徒，但是内里呢，我就不太传福音，我不太跟从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守则去做，或者是我在不同的不信的人当中，我就做不信的事情。哎，好像保罗的说法，对，你不要误解他的意思啊。那其实呢，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是免自己去受逼迫的这种心态，但是冲突所带来的现象有逼迫，但是我们不能这样逃避这种的逼迫，以前不能，现在也是不能。第二种的现象，在这个冲突所带来的现象，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了，如果真的是要你舍命的时候，那如果你知道你这个舍命，你不是一个损道者，就好像使徒行传我们第七章的时候提到斯提凡做损道者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话，第六节告诉我们，你就要逃走。君子不吃眼前亏，就是这种的情况，你要离开，不要在那个以过念这个地方了，可以走到别的地方了。所以第六节呢，就看到那个保罗巴拿巴呢，这个在冲突所带来现象的第二种现象，就是逃走，逃到那个吕哥尼跟路斯德的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种的现象是可以的，弟兄姐妹们，在过去保罗是这样，今天我们也可以学习的。其实有时候有些的镜头，我们不一定要对着这个镜头来去抗衡的，有时候我们是可以有智慧的来去被逃避逃走，不需要正面的来去冲突的。所以在这个学习当中，也让我们明白到很多时候在这个那个冲突的所带来的现象当中，我们需要逃走。但是弟兄姐妹们呢，这个逃走你不要以为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哎呀，对着那个不义工不公，我们没有对着来干，也不一定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这种的冲突的带来的现象逃走之后，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开了另外一道门给我们。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逃到那个路斯德那里，在哪里传福音。你知道保罗巴拿巴是一直出来就是要传福音，将他们所知道的来告诉人家。在这里他们要传福音，有人挡着他，有自己同族的人来去抗拒不接受的时候，他们逃走或者离开，在别的地方照样的传福音。有时候坏事可以变成别的地方的好事情，他不能在以过链来去传福音，因为那些人抗拒，你就可以走到别的地方，路斯德这个地方一样可以传福音。而且呢，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冲突的那个现象，就是说传福音逼人有奇迹发生，这些神迹奇事会发生出来。那第八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就是这种的现象出现，就是说在那个路斯德那里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哇，这个是很明显的，不是说保罗跟巴拿巴跟这个人来串通的，这个路斯德的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一直在哪里，没有人看过他们，他走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跟巴拿巴来到这个地方，保罗看着他这个人有信心，就是有信心的这个人就可以得救了。那个现象就是身体的痊愈，这个身体的痊愈就是那个得救的一个真相。因为保罗注重的就是他有信心。你也知道很多时候耶稣 那个医好人的时候，不是我医好你，是你的信心救了你。无论是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那个回来的那个人，或者是在那个耶利哥的那个沙子，也是这样的，是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保罗看着这个人有信心的时候，就让他能够得痊愈的，都施予一个神迹，叫你起来，两脚站直。哎，那个人就跳起来了，而且行走了。看那些人啊，看傻眼了。那所以我们明白冲突的所带来的那个现象的另外一种，就是神迹奇事的出现。那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稀奇的事情，其实这个就是福音的意义。福音的意义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已经告诉我们，主的灵在我身上，在耶稣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瞎眼的得到看见，就是神迹，而且叫那些亚基的得到自由。这个就是福音的这个内容，就是眼睛能够看见，瞎眼的能够看见，这种是神迹奇事的表现。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然有这种的神迹奇事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机会，在传福音的时候神迹奇事的出现。其实神迹奇事的出现，从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已经耶稣差那个门徒出去的时候，早就已经告诉他们会是这样的，就是给他智慧全能力来去赶鬼，来去医病。就是保罗现在所做的，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现在能够行走了。所以你就看到，原来冲突虽然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但是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带来不同的现象。从这个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原来有这样的表现出来。那让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事情。而且接下来从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种的现象，这种的现象叫福音所带来的现象。刚才我们看的是冲突所带来的，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现象，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福音传开去的时候所带来的现象是怎么样的呢？那福音传出去，应该大家来接受是好的。但是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呢，可能你传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可能对方理解有问题。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从十一到十二节呢，就是看到人家理解的错误。所以福音带来的现象有时候是理解的那个错误。为什么呢？你看那些人，哇，一看到那个保罗医好这个生来瘸腿的，就哇，用吕沟里的话大声说，哇，有神迹的人形啊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你就可以理解，在当地以哥念路斯德的这些人，对保罗是觉得他在做什么事情呢？他觉得他是一个神呢、啊、他是一个神呢、啊、所以是这个神觉得人形降临在我们当中啦，然后呢，听他们什么巴拉巴就是雕丝，保罗就是希尔米，都是神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保罗说话是比较领导的那个作用，情况就是听他为希尔米，那你就可以理解有一些人对什么是神是有误解的。我们知道神迹奇事确实发生了，但是神迹奇事发生之后，不代表每个人理解都是正面的，而且理解是清楚的，理解是正确的。有时候这个理解也会是一个错误的， 对一些，应该怎么说呢？对这些人呢、啊，他本来就有既定的思维，本来就有既定的想法，所以他眼中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东西。你知道晚上你走路的时候，晚上很黑哦，走在森林的时候，你看到有条树枝，你会以为什么？蛇，你就可以看到，你因为在黑麻麻的那个森林当中，你要走路，你就最怕，哎呀，遇到野兽了，遇到蛇，所以你就一看到树枝，你就以为是蛇，为什么呢？你的心里早就已经有这种的想法，所以杯弓蛇影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同样的，当我们人怎么样去想，就影响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事情，我们演绎出来就很不同了。你想一下，今天当我们去一个庙里面去看，哇，有很多神像在哪里？你想一下，你我记得我跟一些宗教局的那些干部去了那些庙里面看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邱牧师啊，你知道在这个庙里面哪一个神像最多人拜的呢？你知道吗？财神哦，就是财神是最多人拜的，因为那个福禄寿，或者是财神这些神，你就可以看到很不同的那个所谓的香油啊、香火啊，最鼎盛的通常都是财神。为什么呢？每一个人心里想的就是想要怎么发财、啊、所以他心里怎么想，他表面行动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当一些受到异教的思想以及影响的这些以路斯德的这些人，其实路斯德都是在整个希腊的那些的不同的地方的那些城市，就是保罗现在去那个土耳其啊，这些外族的地方，一直在传福音的时候，过程当中都是遇到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有他们的神灵，所以他们里面就已经有这种什么雕塑啊、什么的希尔米啊这种的观念，然后眼睛看到一个能够显成神迹奇事的人，他们就会这样去做，而且他们不单只是理解错误。十三节告诉我们，他们的行动也会错误的。他们就现在那个雕塑庙里面的祭司，就现在牛啦，拿着花圈啦、啊，来到门前要向使徒献祭。为什么？他们是神嘛，所以就要向他们献祭。所以你就看到理解错误，行动也会错误。所以人怎么样去用自身的方法来去跟我们的神来去交往？什么是相处？可以从他心里怎么想，然后行动也会有同样的表现，就是理解错误，行动也会错误。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去在世界里面要做盐做光的时候，我们要将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请问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在保罗所做的14到18节，抖进错误，将这个错误抖进出来，抖进回来。福音就要将人对神对世界观的错误驳论反进。那保罗就是从14节，哇，撕开衣裳跳到他们中间来去喊着说，各位，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也是神啊，性情跟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个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你就看到保罗走到在这些人当中，他所说的所理要他们理解的，就是要从错误的那个思想、错误的行动当中抖进过来。这个就是福音所带来的现象。福音要带来的现象，就是要将人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动来抖进出来。所以当14到18节，保罗就将这些 路斯德面前这些犹太人，或者是这些希伯来人也好，他们所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动，要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这样的。所以呢，当然，弟兄姐妹们，你知道，那个约翰曾经是这样说：如果神耶稣的所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使徒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写出来的话，就是世界都没办法容得下了。那所以呢，我相信从14节到18节里面的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其实不可能就是保罗当时所讲的所有的内容，因为我现在讲到都要30分钟、35分钟、40分钟，怎么可能他四节经文就搞定呢？不可能。所以肯定呢，有很多的内容都缩减了，没有记在这个过程当中了，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好像英文就是 summary， 去要的，像这个14节到18节，这里其实只有15到17节而已，这个内容就讲出来，让这些人他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动要转过来。那你就可以看到福音所带来的那个现象就是这样的，要将人的从这个思想当中带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说做这个宣教的那个冲突。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宣教的冲突就是自己同族的人，然后我们发觉福音带来的那个好处或者是现象，就是将人的那个心那个行动要转过来。但是这种情况当中，我们还看到第三种的现象，在这一章里面，就是宣教所带来的现象。宣教所带来的现象是怎么样的现象呢？当19节告诉我们，那些犹太人从安提亚跟以过念，哇，你知道那个保罗从西比亚的那个安提亚讲道，然后又到以哥念讲道，这两个地方的人都将他推出去赶出去，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就赶他们出去，他们也君子不吃眼前亏就走了。现在来到路斯德，但是这些犹太人从安提亚跟以哥念的来，一样的在这里挑唆众人，然后大家又用同一个武器，就是石头来打保罗。这一趟打得厉害了，为什么？打到看样子保罗真的死掉的样子了，而且呢给拖到城外，就表示当时就是很可能这个保罗已经失去那个意志了，已经晕过去都可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宣教者带来的现象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有死的危险，这个死的危险是在这里看到一个宣教士，一个基督徒要将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你会随时遇到那个死亡的威胁，有死的危险，随时都会遇到生命的危险，这种就是为主而活的一种表现。宣教士都常常都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将福音好东西传给人家的时候，却以生命来去换取这种的情况。你就可以看到，你作为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以前保罗也经历的，现在我们会不会一样的经历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可以随便说福音呢。就是在美国啊，当你说一些话，对方是跟你抬杠的，对方不是接受你这套的，随时我们可以失去生命的。在香港同样一样的，不同的理念发生出来的时候，对方可能将你置之死地，这种的现象。所以这个有死的危险 就是我们看到的宣召所带来的第一种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呢，就是有生的传承，我们有死的危险，同样有生的传承。传承就是要传出去，要将我们所知道的传出去。弟兄姐妹们， 我想你要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从以前保罗这样的经历死亡的威胁，然后仍然的传福音，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可以理解，在过去以前到现在，有多少的那个宣教士，多少的基督徒愿意将他们受到的领受的福音冒着危险，冒着那个生命的危险愿意传出去，今天我们才有机会领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从这个有生的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会不会提醒我们，我们也要忠心的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将我的所领受的福音传给我的同族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宣教的冲突第一个难处就是面对这个同族的人、朋友、亲人、最好的朋友这个家人，这个危险就会出现，冲突就会出现的。但是有生的传承告诉我们，21节到23节，就要将这个福音一样的忠心的去传出去。而且21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就要叫人做门徒啊。你就看到保罗对这个城里面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好些人做门徒。你看到大使命就这样成就了，大使命就要我们要人做门徒。保罗冒了生命的危险，有死亡的危险，他仍然的去传福音，结果呢就有这个生的传承。这个生的传承就将人变成一个门徒了。而且呢，第二点就是在22节就是告诉我们，让这个信心更坚固。你就看到那个坚固门徒的心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大。当保罗传福音叫了一些人做门徒的时候，这些做了门徒的人，甚至保罗离开了这个路斯德，回原路了，但是这些门徒呢还是会能够，他的心还是会坚固起来的。所以保罗就劝他们，你们要恒守所信的道。怎么说呢？我们进到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如果从听电话的方法来去理解这一篇的道或者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门徒啊，也看到保罗那个巴拿巴所经历的很多的困难，他们就说，你给我们这么好的福音，为什么你传福音之后过程当中会遇到这样的难处的呢？那保罗就要坚固他们的这些门徒的心，就要怎么去坚固呢？就要你要有信心，你要恒守所信的道。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原来我们进到神国的人必须要经历这些过程的。就好像你今天对一个做妈妈的，要生孩子的妈妈，你说你没有痛苦的那个生孩子能吗？不可能嘛。因为生孩子我没有生过，我自己没有生过啊，但是我知道那生孩子都要叫得很厉害的。我就相信那个痛苦。我记得当时我的太太生孩子的那一刻，我的手就是握着她的手，我从来没想过她有这么大力可以 围握我的手的。哇，我的手都红了。 给他握到这么红的。我的太太当然没有我这样强壮，也不可能有这么大力的，但是在正常的痛苦的当中，他生发出来的力度就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保罗要兼顾这些信徒的过程当中，就告诉他们，我们这些进入神国的人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当我们遇到 要经历艰难的时候，请问你会 surprise 会不会啊？不会的，你应该是说，我有一天也会经历这样的，以前是这样，现在也会这样的。所以你就看到在这种的情况当中，第三种现象就是伤的传承是怎么样出现呢？在23节告诉我们，二人在各教会选立了长老。你就看到在这种的情况当中，传福音让这些人做了门徒，而且呢要他们信心要坚定，之后就将教会要建立的更有规范。在选立了长老之后，就有领导人了，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有领导的，在这个领导的带领当中，他们就会这个教会会越来越兴旺。我刚才听到那个江弟兄讲到教会 BCC 没有牧者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都有很大的那个感触的，因为没有牧师就好像羊没有牧者，所以就有很大的教会更有规范，要有生的传承的话，教会里面选立了长老。现在我相信不单止你们有黄牧师作为这个牧师当中，慢慢传承下去会有不同的那个执事长老或者是同工会来去作为传承的那个规范，或者有一天我也相信牧师会来的。当牧师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有更好的那个带领，就羊群就得到喂养。所以当保罗在遇到整个的那个宣教的冲突，就是我们这一章里面整章的主题，那个宣教的冲突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难处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从24节到28节告诉我们，保罗就从以哥念路斯德回到以哥念，又回到安提亚，然后原路的回访到那个庞菲利亚。就在这里呢，那我们就看到原来整个的过程当中，保罗算是一个宣教士，结果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是以前保罗回到他原来差派他的地方去赎机，现在在这个差会里面有宣教士的时候，每四年就回到原来的地方赎机，就是讲赎他的职能，讲赎他在这四年做了些什么事情，作为一种这赎机的这个习惯，就这样养成了。所以呢，那回到那边去的时候，就是差派他的地方，或者现在所说的差会，那回到那个地方，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来去讲述一些事情。讲述什么呢？最后27节告诉我们，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议题，对有神的犹太人来说，那边是外邦人，我们是有神的，那边是不信的，那边是不守那个诫命的一些人，但是神恩是仆从的，而不是独宠犹太人的。神恩是仆从的话，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回到赎机的时候，就有一个重大的议题来分享，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弟兄姐妹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我这些中国人怎么可能有信道的机会呢？所以 保罗这一趟的整个的宣教之旅，来到回到差会差遣他的教会的时候，在那里告诉一个重要的议题：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神恩是非常伟大，浩大到不同的人都会有机会看到真神，看到真正的神，而不是我们心里想的那种神，也不是我们心里想错了就行动又错了那种神。今天当我们看到是将给我们这个宣教的冲突的时候，整个的来源跟经历让我们今天知道一个事情，以前是这样，现在也会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也要这样，从十四章里面学习到我们能够看得准做得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当以前你差派保罗作为你的那个使者，作为一个宣教士到了不同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将你这个救人的福音告诉不同的人，有人接受也有不接受的，有人反对的，有人甚至要将信的人来去杀死的。今天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也要经历这种的艰难，原来以前是这样的时候，今天这样引导我们，我们信主的人就要明白，就好像保罗坚固这些路斯德的信徒一样，要坚定所信的道。今天让我们也同样的有这种的那个坚定的心来相信你给所给我们的道。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